禽兽第十集。橘带鹰娇小孱弱，容易死亡，可是他家中喂养的蛙雀、鹪鹩、眉山雀、同属雀类却活得挺欢，两次替鸟儿洗澡都把鸟儿弄死了，这不免使他感到命里注定。比如家中死过一只红雀，别的红雀也就很难养活。我同橘带鹰已经没有缘分了。他带着笑的同女佣说罢，就在茶室里侧身躺了下来，让小狗不停地抓挠着他的头发，然后从并排的十六七只鸟笼里挑选一只吃修拿到书斋里去。吃修一见他的脸，气得瞪圆双眼，不住地摇晃着瑟缩的脖颈，揪周鸣转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。在他的注视之下，这只吃修绝不吃食，每当他用手指夹着肉片一靠近他，他就气得鼓鼓的，把肉叼住挂在嘴边不想咽下。有时他偏同他比赛耐性，固执的一直等到天明。他在旁边，鸟儿连瞅也不瞅碎石一眼，纹丝不动的待在那里。待到天色微微发白，他终于饿了，可以听见鸟爪横着向漆木上放鸟食的地方移动的声音。回头看去，鸟儿耸起头上的羽毛，眯缝着眼睛，那副表情无比阴险，无比狡猾。往幼时方向探头的鸟儿猛然抬起头来，憎恶地吹着口气，又装作不认识它的样子。过了片刻，他又听见吃秀的爪移动的声音，双方的视线碰在一起，鸟儿又离开了耳识。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次，伯劳鸟已经吱吱喳喳地唱起了欢快的晨曲。他不但不怨恨吃修，反而把它看作对自己的一种安慰。有一次，他对友人说，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女佣，我想找一个。有时你倒很谦虚嘛。他露出不悦的神色，把脸扭过去，不理睬他的朋友。姐姐，姐姐！他呼唤身边的伯劳鸟，伯劳鸟尖声答应，仿佛要吹散周围的一切。伯劳鸟与吃修虽同属猛禽，可这只伯劳鸟对喂食人却极为亲热，像个撒娇的姑娘似的去接近它。每当听见它外出归来的脚步声或是咳嗽声，它就鸣转不止。一出鸟笼，它就飞落在它的肩上或膝上，喜盈盈地抖动着翅膀。它将伯劳鸟放在枕边，替代了闹钟。天一亮，无论是它翻身动手，还是整理枕头，它都发出嘘嘘的撒娇声，连它的吞唾沫声，它也叽叽地回应。转眼间，它猛然鸣叫起来，把它唤醒。这鸣声像一道道闪电，划破了生机勃勃的晨空，令人感到愉快和清爽。他同时呼应了不知多少回合，待到他完全苏醒过来，他就仿效各色鸟儿的轻轻秋周，声音清脆悦耳。首先是伯劳鸟的欢唱，接着是众多小鸟的啼鸣，使他有了今天也很如意呀，这种感觉。他穿着睡衣，用手指蘸上碎石去喂伯劳鸟，空腹的伯劳鸟用力咬住他的手指，他把这种举动也看作爱的表示，承受了下来。